睡觉阁各位同学，那么其他的各位同修，这个可以啊。我们今天开始研究这本《周易》。在开始以前呢，我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话。也《周易》在过去就是一个“易”字，就是“易”。到后来讲到《易经》，这个“易”是什么呢？在最早的时候是伏羲氏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。伏羲氏从观察天文，一直观察到地理，还有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，就从这些现象观察到这个一种真理。这个呢，自己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，观察到了，然后怎么样呢？把这个真理告诉别人呢？那么就因此啊，发明一种符号啊，用这个符号啊，画出卦出来。这个卦开始啊，有八卦，八卦后来又重叠为64卦。这个原始的《易经》就是指的这个卦，纯粹是符号哲学。那么这个符号哲学到后来有3种易经，一个是连山易，这在三字经里面就讲过啊，有连山，有归藏啊。夏朝是连山易，到殷朝是归藏易，到了周朝呢，那是周武王还没有伐纣的时候，文王那时候还不叫做文王，是叫在殷纣王时代啊，他是一个西边一个小国家的国君，叫西伯，共和国之南的伯，西伯，他的名字叫昌，西伯昌啊。那么他呢，在那个时候被殷纣王啊，这个囚禁起来，就在游离，在游离的时候啊，他演算这个卦爻，后来又在每一卦下边用文字啊解释这个卦的。那么每一卦有这个爻啊，在爻下边用文字说明是他的儿子周公。那么从文王和周公两位圣人用文字写在卦爻下面，那么这才有文字解释的。从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释以后，他把这个64卦的这个排列的顺序啊又重新排了，所以它叫做周易，周家的周易。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周易。 周易以前那个都是没有文字说明，一般人当然看不懂，对于那个符号这些是看不懂的。到了文王周公用文字说明之后，这叫系辞。系啊，就是把这个文辞啊系在这个卦爻下面，叫做系辞。辞是文辞的。那么有了系辞以后啊，这个一般人还是不懂。到了孔子这个时候啊，孔子以前呢，不管是有文字没有文字，都是圣人呢才能看得懂。自从伏羲氏画卦以后，历代在位的那个帝王都是圣人呢，他们看得懂。所以有连山易，有归仓易，有周易，一直到孔子都是只有圣人看得懂，叫做圣圣相传。孔子出来以后啊，他研究这个卦爻以及系辞之后，做了十篇文章。这十篇文章呢叫做十一，一啊就是那个天上那个鸟飞的两个一啊，有这两个一那个鸟才能飞得起来呀。孔子做十篇文章叫做十一，有这个十一解释那个卦以及文王周公的系辞，这个可以一般人呢，这个一般人也不是普通人呢，那孔子那些弟子啊可以看得懂啊。孔子一方面做了这个十一，一方面要亲自教他的学生，这样的时候到后来凭孔子的十一，再经过孔子的弟子，然后啊再写出注解出来，这样一般人可以研究了。就是讲周易的来源是这样的。后来孔子之后就是战国时候，战国时候到了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，那么焚书坑儒啊，这个周易呢没有烧。为什么没有烧呢？一个李斯啊，他虽然书念的很多，经也都读过的，五经易经当然也都读过，可是啊他没有研究明白。他以为周易这部经啊只是占卜啊，那个就跟那个给人家算算的这个占卜这些这眼前的事情啊，他只看到这一点作用。他建议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，周易不在那个焚书之地，不在那个例子，因为这个这是一个只是占卜而已啊，没什么大作用的。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没有烧，很完整的保留下来。虽然保留下来呢，孔子的弟子 亲自跟孔子学的这个注解啊，传到西汉的时候，每一位教周易的人呢，他自己根据他的老师讲解的，他自己都做一本的这个注解，那个注解叫做章句。章是文章的章，句是句斗的那个句，章句就是注解的。西汉有好几家，那是章句，这些章句现在也找不到了。那么到后来呀，逐渐临临星星的，汉儒有几家，到了唐朝啊，李鼎铸把汉儒注解的各家注解呀，临临星星的把它收集起来，就是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叫做李鼎铸的周易集解，集解就是汉儒各家注解，他把它收集起来叫集解。这个集解呀，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容易看懂，到了清朝，就是民国以前的那个清朝啊，有像惠宗、张惠言这些人呢，专门研究汉儒注解的，他们两家研究的还是很简单。再到后来有个李道平，那么他们会和惠宗与张惠言这两家的注解呀，他自己再加以研究，那么他写了个《周易集解转述》。我们将来研究的话，就根据那一本呢，《周易集解转述》来研究的。除了汉儒注解的，还有晋朝这个王弼注解，王弼注解他不讲象的，他扫象的，他是一派。那么到了宋儒有邵尧夫啊，这个他们一个系统下来，又是一种注解。这个宋儒邵尧夫是根据的这个华山那个学道的那个陈抟呢，跟他学的他。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汉儒注呢？汉儒注解的我们看明白了，再看宋儒注解那就容易。我的着眼点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在讲这个经文，无论是汉注是宋注的经呢，自从周文王来细致研究之后啊，分为上下两部，这卦有64卦了。64卦呢是上经30卦，下经呢是34卦，合起来64卦。周文王这样排列了，他有他的道理的，就是根据伏羲师这个易经啊， 易经教人学的本意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，学做圣人凭什么学呢？就要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发明出来。这个本性啊，这个名称伏羲氏没有定，文王周公也没有定，到了孔子定出来了，本性就是太极。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。那研究周易的话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太极呀，把它发明出来，全部发明出来，我们就是成就圣人了。哎，那么这个怎么样发明这个呢？从哪开始学呢？从人伦开始学。人伦并不是说从孔子才开始，伏羲氏就开始。伏羲氏这卦里边就有无伦的这个含义，这个讲到后来就知道了。文王把这个六十四卦这样排列了，就是无伦的这个道理呀，非常明显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六十四卦有上下经啊，它这样分。你讲这个周易，我们自汉到清朝一直到民国学周易的话，固然都要学注解的，不看古人注解没办法知道。但是古人的注解啊，各家有各家的反例，汉儒注解有他注解，他所用的他的这个专有的俗语，他专门有他的方法来注解。宋儒有宋儒的反例，这些反例啊就是他注解的方法了，各家不同的。因此我们无论看宋家注解、汉儒的注解，把各家的注解的方法、它的例子，这叫反例，我们先要有一个概略的了解，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，就才比较看得明白。因此各位在手里都有一部这个读易简说，这个简说呢就是简单的把古人的那个注解的方法，他用的哪些例子我们先了解。把这一本书我们大概也不能完全照这里面讲，我就画出讲表出来了，我就照讲表啊大要的介绍出来这一本的这个用讲表的方法。大要讲完以后，我们就接着讲那个周易集解转述。 我讲的时候虽然是讲讲表，各位在听过讲表以后啊，自己要把这本书一篇一篇的自己看一看。比如说我讲这个第一章讲表，就是这个书的开头的第一篇一名三义。现在我讲的时候啊，各位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，就是看这个讲表。讲表里面第一章啊，这个名字啊，就是根据这个书里面一名三义来的。这一张表叫做一名含三义，这句话是根据郑玄，就是郑康成他讲的，他做这个周易这个议论的时候，论就论文的论呢，做议论的时候啊，他说以一名而含三义啊，就根据他的那一句话。那么怎么叫做以一名而含三义呢？一就是周易，这个易经，易在古时候就叫做易啊，一个字啊，我刚才说过了。这一个名啊，这一部经的名字有含有三方面的意义。这个三义呢，在过去有一本研究周易的一本书啊，叫做前作度，这个讲表在最后那一行，意为前作度，易经的纬数。什么叫纬数呢？经数就是孔夫子所整理的五经，这叫经数。注解经数的文字啊，叫做纬数。那个五经都有纬啊，尚书也好，春秋也好，这个都有纬，这是易经的纬数，叫易纬。那这些纬数究竟谁著作的呢？没有名字。古人著书啊，他纯粹是利益人家的，自己不要出名字。那跟我们现代人呢，整个是大不相同啊。古人不要名字，所以这个意为究竟什么时候出来的，什么人写的不知道。到了清朝，纪晓岚呢，他是大家知道啊，这个是鼎鼎大名的了，他是编杂四库全书的一个人，他是总编辑啊，他看得多，他研究，他说这个易为前作度啊，是在秦朝以前，秦始皇这个秦朝啊，秦朝以前，换句话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，那就是战国时代的人写的。所以这部书啊，一般说是纬数，提到纬数大概都是不大相信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纬数当中有纯粹的，也有是掺杂很多迷信在当中。但是意为前作度这个比较纯，因为它比较纯粹呀、啊，到了汉朝，那个郑玄呢， 甚至是马蓉的学生啊，那都是纯儒了。圣贤呢，特别这个注解千作度，意味不止这一篇，这意味有一共有八篇，还有多的，后来收集了一共有八篇。这个八篇呢，又为为书啊，千作度在这个八篇之中，主纪晓岚所讲，这一篇呢，很可贵。所以汉儒一直到后来到唐朝，研究周易的时候，对于这一篇那个千作度啊，引用的很多。这个意义为，千作度一开始就讲，他说孔子曰：“义者义也，辩义也，补义也。”就是千作度开头就是这几句话。因此郑贤呢，就是郑康成啊，他号叫康成啊。我们一般读古书的话，就是古人呢，我们都不敢称呼他的名啊，就是称呼他的号了啊，称他郑康成，对他尊敬的意思。郑康成就是根据千作度里讲这三个意思，易经这一个名称啊，含有三方面的意义的。三方意义呢，一个是一，不过郑康成呢，他把这个一增加了一个字，叫易简，简是简单的这简呢，叫易简，这是一个。第二呢是变易，第三是补易。根据这三个意义啊，千作度讲这个义，郑康成讲这义简，都是讲这个体啊。我们研究中国的经书，那么都分成体象用这三部分。体是讲究本体，就是一般哲学家研究哲学都是要讲究个本体论呐，讲本体嘛。本体什么呢？就一般哲学来讲，他研究宇宙的本体是什么，包括我们人生它的本体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人是怎么来的，宇宙是怎么来的，把它本体研究明白了，然后就会解决我们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问题。这些问题呀，比如说我们人世间这些这个各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纷争，互相你争我夺的这些事情，造成很多灾难，当然都是很多问题了，这些问题给人家带来很多痛苦了。这个在哲学家看起来，这个还不算什么痛苦，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，我们中国文化认为人生的痛苦最大的就是死亡的痛苦，人人都有死亡啊，死亡之后是不是一死就完了，没有没有，死了之后还有那个灵魂没有死啊，这个灵魂 我们死是人的肉体死了，肉体死灵魂没有死，现在我们在台湾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吗？人死了也跟他做棋，为什么做棋呢？死了之后不见得马上就转世，七天一个阶段，七天一个阶段，他这个灵魂在那里转变。大概不会超过49天，七七49天，一般呢这个49天之内就要转世了。就是不管你懂不懂中国文化，也不管你是信不信宗教，这一般人都知道的。人死了之后灵魂没死，灵魂还要转，还要投胎转世。即使灵魂再转世，它转到哪里去啊？谁知道啊？一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大哲学家、大科学家，他找不到一个结论呢，没有啊。我们中国儒学，儒家里有的，傅西斯就找出来了。至于宗教，一般宗教也没有找出来，佛家找出来了，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我们有六道轮回，这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这个苦恼的问题，是根本在这里。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把这个体找出来。那么现在千座度里面讲，意是意也，接着什么呢？意呀，什么呢？意是得了。千座度里面讲自己就解释了，为什么意也，意是什么，怎么讲法呢？它就是德，道德的德这个字。德又怎么讲呢？下面文字就是千座独立的解释。光明，第一个是讲光明，他完整的一句话就是光明四通啊。我就把它讲，因为讲表不能把全句全文把它写出来啊。光明四通，四通八达，这光啊，由这个德所发出这个光明啊，无所不通的，就光明四通。再呢，孝义，孝义下面还有两个字，立节，立就是站得住那个立字，顶天立地那个立字。节就是那个节操，这个节字啊，一个人呢、他修持的好不好，能不能够保持完节，那个节字，孝义立节，那个节什么？节是讲这个人世间那个一切的这个。包括政治制度，人与人之间种种的这个一种这个规矩，各种事物的它的这个它的定位，所谓定位什么呢？太空里面这些星斗。大地上的这个山河万物各有各的定位啊，历劫就是这个，历劫从哪出来呢？孝义来的。孝义怎么讲啊？郑康成主解，孝义就是无为， 正二禅他就是寂然无为，其实那个寂，寂寞的那个寂呀、啊，寂然一切行动都没有，言语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，你说没有言语没有行为，我坐在那里思想在那活动，思想也不在那里活动，这叫寂然。寂然无为呀、啊、无为就是一切的作为一切行为都没有在那里活动的，这叫效益。虚无虚无下面有两个字，虚无感动，感动这两个字我们一听就明白了啊，我们心里有什么事情受了感动了，虚无一些现象都没有起来，就像太虚空这样的，我们看见太虚空有动态，那是星辰在那里一个动态啊，在这动啊，太虚空哪有动啊，没有动啊，
问心。